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要进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讲，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心思意念，求主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听的人、教的人同受你的恩典跟祝福。谢谢主，让我们教学相长，让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好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做大祭司的条件，就从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节哈，而且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我们很快的哈，上一次我们讲的祭司的条件啊，他必须是人啊，他必须是神所选召的啊。那我们在谈到第七节的时候呢，我提出了四种看法。那其中有一种是我自己个人的哈。那我们作业也写了这一题哈，因为这一题实在是不太容易哈。那第一种的看法就认为耶稣基督是软弱，肉体软弱哈。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啊，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句话呢，第一跟第二个这个看法呢，在这一个句子当中呢，比较难以去解释完满。但是第三、第四个看法呢，就比较能够理解他在讲什么哈。所以我想呢，我就留给大家去看啊这几种的看法。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千万不要说耶稣基督是因为肉体软弱，他要求那个杯离开他，是他害怕上十字架哈。那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因为你的主远比你所想象的要伟大的多了。他在这里不是在害怕上十字架，他有其他的理由的啊。好，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第七跟第八节要一起看啊。那你的看法当中呢，你要看见他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是因为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但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又有困难。所以在这个困难当中呢，他真正的学习了顺从，因为苦难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我们今天会讲到哈，新约里面有一个受洗，或者讲洗礼好了，有一个叫做受苦的洗，恐怕很少人会注意到啊，受苦的洗，我们会谈到各种的洗礼哈，但是呢，我们苦难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什么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哈，你为了神的名，为了公义，为了慈爱，你要受很多的苦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被教导，你要喜乐的去面对这些的事情。所以，虽然外在的环境是受苦了，但是你的心态是喜乐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成熟长进的一个现象哈。你不要跟别人讲说啊，好苦啊，好苦啊，好苦啊啊！你应该是好快乐，好快乐。虽然有苦难，可是我很快乐，我很喜乐。OK，好。那么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持续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 我刚刚讲了，OK，苦难学习顺从，所以呢，因为耶稣他完全了，成熟了，成圣了，所以呢，他要带领这一些持续顺从他的人，他要拯救他们。那这样子的人，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他永远得救的根源。那必须怎么样？学习在苦难当中顺从，顺从什么？顺从神的旨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啊，这是一个 lifetime， 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呢，可能对某一些的事情啊，你可能学不会，那神又兴起另外一个环境，让你去学习，让你去学习哈。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他觉得你应该学什么功课，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谦卑降服，说主，我愿意顺从你的旨意。行，你在学习，我也在学习。但愿我们学习快一点哈，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那耶稣成为我们一个在苦难中学习顺服顺从的一个典范，你愿不愿意学习他啊？所以呢，那我们在耶稣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如何上十字架？十字架之前，他受尽了各式各样的考验、试探。来成为我们的典范，因为他是我的主。所以当我们说学习像基督耶稣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啊，不只是学习他大有能力啊，不只是学习他成圣啊，完全啊，那还有一部分是学习他在苦难当中还是继续顺服神的旨意。好，第十节，并造神造的麦基洗德的等式称他为大祭司。那这个第十节呢，就开始有一个分水岭啊。怎么讲呢？十一节开始啊，他讲到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而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所以你知道，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六章最后结束啊，他要讲的事情是跟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这件事情呢，是很有关系的。因为麦基洗德的这个奥秘呢，讲了你们也听不明白，你也听不下去，所以呢，他就引发了哈，我们下面哈，从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呢，本该做师父了哈，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啊，这个就是神道理的初步哈。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哈。哎，我很喜欢新译本的翻译，他说到这个时候呢，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呢，那我在这边解释啊，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就是耶稣如何成为神的圣言，就是圣道，他的实质和实现。简单的讲，耶稣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他来成全了律法，他就是唯一能够让神100%满意的神的羔羊。他成全了律法，所以他能够拯救你，拯救我。神的道，我们说好难实现，但是耶稣基督他实现。那这个实现就变成我们什么是神道理的初步。你一定要明白你是信耶稣的，你非得要明白这个。13节，凡主人持续吃奶了都不熟练，没有精炼啊，仁义的道理。这个仁义的道理呢，就是公义之道啊。我们刚才 Cathy 传道，他教我们穿属灵军装啊，其中有一项呢，仁义的道理啊，公义的道理。穿上公义的护心镜的时候呢，那就是穿上了什么？公义的道，神的道就是公义的道。 也就是说，在我们讲说，哎，你要穿上属灵军装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属灵军装都是神的道，都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你知道，在神的道很强的人，邪灵比较难攻击他，就是这个道理。不要说哦，他们传统教会有这么多人，他们好像比较没有碰到什么邪灵攻击的问题啊。那是因为呢，他们常常读经啊，常常查经啊。你对神的话语认识越深啊，你的属灵军装就越厚重。这是一个奇妙的道理哈。所以呢，如果你想的话呢，欢迎你晋升我们神的道哈。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吃奶哈，我们要吃硬的食物哈，吃干粮哈。那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 baby 了哈。那这个 baby 没办法长大。当我们有小孩子的时候，如果他一直是婴孩状态不长大，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但是在教会当中呢，是不是有很多的婴孩呢？他们也不太读经，更不要说去祷告了啊。查经呢，也是今天查后天查，一个礼拜以后就忘掉了。所以为什么我需要大家写作业，是因为要加强印象，加强印象哈，你要把它记起来。这个记起来呢，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因为神的话就是耶稣。我相信神的道要藏在你的里面，就是耶稣要藏在你的里面。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成熟的哈，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这个心窍呢，就是英文叫 spiritual senses， 这个心窍就是属灵的感官、知觉，你能够感知属天的事物，因为神给你灵里面的看见，给你灵里面的感觉，给你灵里面的知识，所以你这一些的感官知觉呢，灵性上面呢，需要常常被操练、操练、操练、操练啊！我们操练啊，像我们 Cathy 传道啊，我们操练啊，这个射箭祷告，那也是一个属灵知觉的操练啊。那我们礼拜二呢，有操练啊，这个说预言的服事，那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操练，让大家能够怎么样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分辨好的跟不好，当然在这个地方有更深一层的。我们基督徒要锻炼出一种新的道德典范哈，尤其是在外邦人当中更应该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毫无玷污、成圣的生活。因为整个重心啊，你的心窍习练的通达，不是说你有恩赐哈，不是说你有这个属这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啦，大家都很看重你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但是你的自己的生命，你要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读圣经我们追求的方向啊！不要再做小孩子，就是领受，你要去教别人的，你要去告诉人家啊，属灵成长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大家才知道啊。那么在对于这个恩赐啦、应用啦，当然你可以发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生命要跟着上，是吧？好，那么我们常常进入到今天的第六章。那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天只能讲三节哈，因为三节恐怕讲的都会讲得很快哈。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说所以，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所以在前面讲说，哎，你要心窍习练的通达，这个心窍习练的通达之前呢，有一个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那这个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说离开基督的道理哦，而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哦，是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话语。那英文叫 Word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 就是基督他的讲话的开头。意思就是说他开头讲的那些话我们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当中呢，我讲一般的教会，不是指特别我的教会了，我所看见我所观察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只停留在被得救而已，那就是他只需要他这个样子的，他没有进一步想要理解关于他的信仰的事情，他只要被得救就好。但是你要离开那个最基本的东西，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一个命令句啊，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作者的眼光当中呢，是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竭力进入。但是这个原文呢非常有意思啊，他说让我们持续被带动到完全成熟。这边是用被动式，有趣啊！你的主动看起来好像主动，其实是被动。为什么呢？我在这边特别讲，他说离开呢不是被盗，是由根基往上建造。你已经有根基了，你这个根基呢，你不能停留在根基。就像一个建房子，没有一个房子说我只要盖地基就好了，没有的。你要有一个成型的房子，你的地基打好了，你上面是啥东西你得要造出来呀。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进入到成熟，而是靠着从天上来的能力。那讲白一点就是说，上帝要什么？上帝要给你恩膏，给你能力，给你智慧，给你在这个根基上面呢建造起来。所以当我们讲说哎呀，我们每一个人哈，将来的房子啊，在天上的房子哈，是跟你跟我今生今世所经历的，你是不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基督道理的开端上面呢，往上建造你自己的房子。那当然这个房子不能是草木合接的，要金银宝石做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了，哇，原来是有这么一回事的。我们不要再找其他的根基，当然这个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头块的房角石，他要我们建圣殿。那当然这个圣殿你可以理解是我自己个人圣灵的殿，也可以是我们在一起呢，是做一个灵宫，一个 spiritual house，那是我们教堂，但是这个教堂呢，是我们人来建造啊。我们有这个physical， 我们有这个固体建筑物，但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灵宫啊。那我们两个都要建立，所以呢啊，他就开始讲啊，什么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哈？他就讲懊悔死性，信靠神。那这两个的哈，啊，总共有六项基本的基督的道理开端。好，那第三个是各样的洗礼，原文是敬礼哈，还有按手之礼哈，然后是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哈，所以这六项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哈。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教师哈，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他的名字叫做 Derek Prince， 中文把它翻译叫叶光明。叶光明牧师呢，他现在已经在天家了，但是他的讲道我非常敬佩，他讲得非常好，他是少数，他是灵恩的牧师，但是他的圣经底子啊，超级深厚，听他的道很享受，起码我啦，你享不享受那可能是你自己要去决定，所以呢，我非常欣赏他所讲的话。 讲得到。那么它有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六项哈，它每一项都有大概1个小时的视频哈，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呢是把它浓缩，但是我不见得是全部照它的，但是它讲的实在是非常好，我鼓励大家，你要是能够听到叶光明所讲的这个六个根基哈，好好的去听，为什么？因为呢。当我第一次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第二节的时候啊，我对那几个东西还挺陌生的。这个懊悔死性啊，信靠神，我以为我懂，我明白啊，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等等的。你细细的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原来有很多都还不知道，然后我心里就慌了。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啊，我怎么这么的不熟悉呀、啊？你知道，当你去细细的一个一个去查关于这个六项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哦，叶光明牧师他还出了小本子，一个一个小本，一个小本子的，就是关于解释这六个，还有六册，就专门在讲这个根基呀、啊。里面很丰富，我在想说，我们一般的信徒，有哪几个人敢说他已经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他继续什么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啊？我真的觉得这种人不多，这种信徒真的不多。我这样反观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哦，原来教会当中大部分都是。不太长进的属灵婴孩、小孩子，原谅我这么说，包括我在内。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彻底明白啊，不然那个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的大祭司，他没办法讲清楚啊。你这个东西必须要很明白啊，因为这些东西跟大祭司都有关系。因为大祭司就是来帮助你的，所以你要明白啊，他是永活的大祭司，他来帮助你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你不懂，你可以问他呀。OK，好的。所以呢，信徒呢，你必须要熟悉这六项基本道要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也我们要努力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入到完全成熟的地步哈。请注意，这个是对麦基洗德大祭司的奥秘哈，他没有办法跟一个属灵婴孩讲述这些事情，只能对成熟的信徒讲论哈。所以呢，有意思哈，我们六项分三组哈，懊悔死性加信靠神。为什么？因为你懊悔死性，你要信靠上帝，你要相信上帝，他可以赦免你的罪。各样的洗礼跟按手礼，洗礼、按手礼，那讲到什么？讲到呢？洗礼就是如果说圣灵的洗呀、重生洗啦、水洗礼啦、受苦的浸等等啊，就跟神他浇灌圣灵。浇灌他的恩赐是很有关系的，最后是死人复活跟永远的审判，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好，第三节，神若持续的允许我们，哈，我们必如此行。那么我很喜欢这个热情版 TPT 他讲的，他说，因此在神的帮助委托之下，他 entrust you 哈，还有他的 enable 我们哈，我们将走向更深层的真理。所以这个地方呢，意思就是说，上帝用恩高能力啊，加添给你给我，让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是上帝渴望我们晋升的，所以他给我们恩高能力，希望我们长大成熟，希望我们。不是只在灵恩啊、恩高啦、恩赐啦，我知道有一些灵恩的牧师啊，他是聚会很简单啊，哎呀，这个随便讲讲道，开始服侍服侍服侍哈，让人圣灵充满啦，OK，让大家呢 领受一些神的话，哎，他的服侍就完了。几年下来呢，他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进步。当然，我个人认为啦，一个牧师啊，一个服侍人的牧师，他必须要常常进步，不管是在话语上面还是恩高上面，我们必须有新的领域、新的范围、新的挑战。但因为你也要长大，我也要长大，大家都需要长大，所以呢，我的信息呢很少重复的，我几乎不敢重复啊，我认为重复就是对不起听我讲道的人，所以呢，我立定心智啊，主啊，要给我新鲜的玛拿，要有新鲜的玛拿，你才可以给人家呀，对不对？你才能够，我们必须如此行，才能够晋升、晋升、晋升。所以，我也在 push 我自己哈，逼我自己哈，就我不能够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哈。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我们来看 TPT 啊，热情版它的翻译，我直接把它翻成中文。他说：“现在是我们超越基督的基本信息的时候，并进步到完美。该根基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基础，足以让远离我们死的行为去拥抱对上帝的信仰。”所以，他把前面两项呢，他的翻译就是说：“哎，我已经有这个根基了。”这个根基让我们可以把死的行为远离或是弃绝，让我们去拥抱对上帝的信仰。他把这两个很巧妙的放在一起。好，这基础呢，使我们可以教导不同的洗礼、按手分饰、死人复活及永恒的审判。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了这基本的这两个根基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教导别人。教导别人这四项东西，所以呢，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继续探讨更深层的真理啊，这是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啊，热情版它的翻译啊，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了基督道理的六项首要根基。那第一项呢，叫做懊悔死性。悔改不是只有心思意念的转变，而是带有行动。为什么？他说是懊悔死性，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些的行为啊，你突然惊觉到那个是死的，那个是在神的眼光看呢，是死的，没有用的，所以你会懊悔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悔改跟行为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某些的行为，你知道那是死的啊，所以要赶快悔改。那么我查的这个新约全书释义哈，认为哈，这个由死的行为转向活的神啊，这意思就是说，因为信是写给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回去犹太教。所以呢，靠律法得救是死人的死的行为啊，你行了还是死啊？但是一个被圣灵感动重生的人，你一定会悔改这样子的行动。你不能够靠律法、靠行律法得救，你要离开这个行动，要有死的行为进入到信心，由死人转向永生的上帝。所以这个是新约全书释义，他大概解释一下哈，这个懊悔死性的意思。他认为作者在这边提呢，就是说，哎呀，你们犹太信徒啊，不要回这个犹太教啊，那个是死的，那个律法是死人死的。哎，你遵循律法呢，在神的看起来呢，就是死的行为啊，一点用都没有。你要回到信心的领域来，让你自己死人，重新转向活的神，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神呢，不是看人做了什么，他来高兴高兴哈，他来讨他的欢心哈。我是靠信心的，每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所以呢，在这边懊悔死性，转向上帝，信靠上帝，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好，第三个，神等待人悔改，不是宽容人犯罪。他乃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哈，这是彼得后书3:9，我在这边有写哈，懊悔死性，神等你悔改，等我悔改，他不是宽容人的犯罪，他是忍耐啊，他对罪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除非你悔改，他在等着你。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啊，千万要小心。我们的神是公义又慈爱。如果你说啊，上帝他慈爱啊，哎呀，你就小看了上帝，那你真的要小心。我们真的将来每一个人啊，不管你是谁，每一个人都要单独面对上帝。在今生今世，你的闲言闲语啊，都要一个一个交代出来，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第三点哈，Deck Bible 哈，就是我很喜欢的哈，这个 Finnish Deck，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五旬节派的牧师哈，那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解经哈，我也常常引用哈，他说死的行为呢是死亡的行为是旧性情的行为，那这些的行为是该死的，在过犯罪恶当中导致死亡的判决。好，引用的经文就是在这后面。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以弗所书2章，就是我们从前行事为人是随着今世的风俗哈，是按着在我们心中这个行动的邪灵啊，是按着他的邪灵来运行的，所以这个会死的，这是我们旧性情的行为。那如果我们没有靠圣灵致死你的老我，我的老我，那我们就死亡了啊！在罗马书8章，保罗讲得很清楚哈，你顺着这个。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呢，你就要活哈。要是随着这个自己的情欲，那你就得死亡。所以这个是讲的非常的直接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哈，就是热情版。他对于这个死性的解释呢，他说死行为是指人们试图透过宗教。遵守宗教律法传统，服务人群来取悦上帝，以获得对上帝的影响力。什么意思呢？我做好啊，所以上帝你要买我的账，所以你要对我好。已经是有一点靠行为称义哈，或者是说，你看上帝，我这么尽心尽力的，我这样子做，那样子做，那样子做，没人做我做哈，等等啊，那种可夸的东西呢？哎，你觉得上帝会买你的账啊？但是呢，我也有一项工作，如果说称之为行为或工作的话，可以带给人生命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换句话说，我们要讨神喜悦，不是按着你我自以为的方式，乃是对福音真理的传扬跟维护。因为只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福音的核心呢、其他的，你的动机不对，上帝也不看重。我们服侍神，动机很重要，因为你的动机不对的话，你想得到从人间来的荣耀，那就是像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他的批评一样，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尊荣。但是他得不到上帝的赏赐，所以我们不是要去服从一个律法传统等等， 我们服侍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讨神的喜悦就讨他的喜悦，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一个关系建立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我们可能都要认真的悔改，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死的行为，包括牧师啊，包括我们所有传道人，我们要省察的，我做牧师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如此的教导，如此的说话等等等等等等，是为了荣耀上帝吗？还是荣耀自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心底的话，因为有一天上帝会问你的。事实上可能他不用问了，他你我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真的如果说你惊觉到自己的动机不对啊，你的这个目的不对啊，就是不是为荣耀神而是荣耀自己，或者是说你轻忽神给你的使命，你的恩赐，那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不是做神要你去做的，那很麻烦，真的很麻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第四种看法是丁道尔。丁道尔他认为呢，死亡的观念是应用在信心上面，信心呢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那个死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用信心啊产生的行动，你的行为跟信心没有关系。那你也可以用在身体上，用在人身上啊，我们都有很多的例子啊，比如说啊，这些的例子当中的死亡是没有功用的光景。那人若没有基督的人就不是属于基督的。那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在我们人上面，就是你没有功用的光景不好。在没有行为的信心，或者是说你的信心带出来的果效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所以信心没有的话没有办法履行它真正的目的，所有的功用犹如不存在的一样。如果当初一个教会建堂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荣耀基督，它是为了荣耀他自己，那他就是不是凭着信心，乃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对于我们所做的，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反省。回想你一生，我现在已经66了，回想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血气做的，有很多的东西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偶尔在神面前悔改啊，因为那是死的行为啊，上帝不算数的，所以无限要改变过来啊。OK， 那这边也可能讲到，就是犹太教想要借着行为称义啊，这个跟那个前面那个新约全书释义有点相关哈，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呢，就是死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功效，你要靠律法称义没得说了，所以呢你要靠善行悔改就不行。那我们要悔改哈，你施洗约翰说你要悔改，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 OK，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今天在领受信息的时候，传道人是不是会强调什么？悔改，悔改，悔改。OK， 那所以我们认识到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向基督真诚的悔改，才能得到赦免。但是我们往往呢，看到呢，就很多是悔而不改， 就是没有依靠圣灵致使了我。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就把我10年前的一篇道又拿出来，叫真实的悔改。那真实的悔改呢，记载在哥林多后书7章第11节啊，他说：“你看啊，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情上，你们表明自己是洁净的。那么你细细的去查，什么叫殷勤？殷勤就是敏感关切自身的罪，反省在何处受到罪的捆绑。”以前呢不在意有罪的瑕疵，但是呢，如今却很殷勤的挂心罪对于自己的污染。可能你对某些特别的骂人的话，是在跟某一个你的朋友才会讲这些话，那么你可能就要开始去反省，你为什么？在跟他的时候才会讲这些话，让你特别特别的敏感。也许这个朋友呢，不是上帝要你去结交的，或者是说你碰到什么人，特别什么事情呢，你很容易动怒等等啊。那你要去recall 去回想你怎么样落入到这一种的光景当中，或者是说你跟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要求你啊去吃什么迷幻药啦、违禁品啦，啊，听起来看起来蛮令人兴奋的哈，但是那是作奸犯科，你跟他在一起，你受罪恶的捆绑，所以呢，你要断绝，要弃绝这个自述呢，弃绝罪恶、邪恶的罪孽。就是你真正的悔改，就是你要去弃绝它，不是说那我悔改悔改领领圣餐就算了，下次再来没关系啊，好像是永远没有办法跳脱出的循环。你要自述，OK，自恨憎恶邪恶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所以你要对邪恶的事物产生厌恶的心态和感觉。我听过有些人弟兄见证啊，他戒酒戒烟呢、啊，他说神给他很大的恩典，我相信是有人在一直为他祷告。他突然之间呢，对烟味呢很反感，突然对酒精很反感，然后他说这叫做自恨，他心里面就是恨恶，心里面就厌烦了，所以他不喝了，不抽了。啊，这是神大人的医治啊，一个脱离了这样子的捆绑。但是这个表现在你自恨啊，恐惧呢，也就是敬畏上帝，害怕得罪上帝，又去犯罪得罪上帝，会遭到上帝的愤怒。所以弟兄姐妹，我听了一个人的讲道，他说今天教会最缺乏的就是对神的敬畏。我们呢，太被神的爱所包围了。上帝是爱，你就是上帝啊，对不起啦，哎呀，今天跟谁争吵啦，伤害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主啊，求你赦免我。上帝会不会赦免？会，但是你敢不敢，或是你愿不愿意啊，亲自跑到那个人的面前说，对不起，我。前几天对你说的话伤害了，请你原谅我。这个叫道歉文化，这是在我们属基督的人呢，应该常常操练的。只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没有这种东西啊，没有道歉文化的。这个是蛮麻烦的，你要恨恶，你要去改变。我觉得在美国的教育，起码在我以前看到这边的时候呢，他们的。做爸爸的会教导小孩子，你要去跟人家道歉，你要跟人家讲说，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待人处事的道理，但是很不幸，我们华人没有，我们华人会掰呀、硬凹啊， 说我没有啊，都是他的错啊，我们把所有的错都归给别人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就好啊，但是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不愿意认罪，更不愿意悔改。所以呢，华人呢在这个方面比较吃亏了。想念就是切慕啊，切慕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公义、良心、平安、与神亲密、有神的恩宠。你在悔改的过程当中，你有这个切慕，你要跟神恢复关系，因为你的罪跟神隔绝了。所以在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层呢、啊？你要切慕跟神恢复关系，热心热忱，积极寻求神启示正确的道路，代替以往的错误。也就是说，你悔改，你要去寻找一个悔改的道路，补偿罪带来的不良后果，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就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没讲那么清楚，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章11节讲得很清楚啊，责罚确信罪应该得到神的处罚，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当神刑罚主耶稣的时候，他把全世界人的罪都放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他罚他，你也知道那个是很痛苦的。任何人事犯罪得罪神，都应该受到神的刑罚。因为藐视了神的救恩，在神审判之前，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来到主的面前悔改得赦免。所以，我们赶快传福音哦，不能够论断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得救。啊，这个是对责罚你的认识，你的罪是招致神对你的责罚的。那表明自己洁净的意思，就是认真洗净自己的污秽，成为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最后，真正悔改、谦卑顺服、有就受教的心。所以呢，做一个摘要哈，真挚的悔改就是你殷勤的会发现罪对自己的捆绑，弃绝罪不再犯，厌恶再去犯罪，敬畏上帝，切慕与神同在，有他的公义平安，热心的为荣耀神而行事，确定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的。要过神圣的生活，谦卑受教，顺服主的教导。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懊悔死性，很重要。第二个，我们现在才谈到第二个，借着基督对神有信心，那中文翻译叫信靠上帝，但是信靠上帝一定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那这边的经文都在这边哦，啊，这个也是很精彩哈，听我慢慢来。我们前几次讲到信心，对神信心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你一直相信，第二个你相信，你还要依靠。那依靠完了以后呢，不是一次两次，是常常的持守到底啊。所以你可以讲说，哎，我相信上帝啊，但是你信靠他的话吗？你相信他有一天会再来，他来的时候会审判，你信靠这句话吗？信靠，那你既然信靠这句话，那你就会注意到自己的行为了。OK，而且你可以坚持到底。这信心三个层次。OK，好，信靠神呢，它的原文是向着神哈，这 epi 就是向。那同样的是信仰最基本的要求哈，强烈显明信仰的方向。你的方向是谁？你的方向是主耶稣基督啊。你只能透过主耶稣基督信靠他，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哈。所以呢，我们证新约里面证明信心是亲近上帝的必要基础哈。我们不是靠什么方法，我们是靠着主耶稣。OK，所以希伯来书对信心是有独到的用法，在这里意思就是信心来回应神所预备的。希伯来书11章强调信心的行动。信心是有动力的特性，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行动。哎，这个是信靠上帝，你信靠他，你一定有行动。你没有行动，就是 嘴巴讲的信心，只有第一层而已啊，里面有信靠的。第二个，在各个我这边列出来的所有这些经文里面，哈，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而是更坚固律法了啊。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三到三十一节。透过信，我们得以进入可以进入啊。可以进入而站在恩典的地位。对，我们要进入站在神的恩典的地位上，领受神的爱，在神的面前称义，与神和好，得救，以神为乐。但是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你可以看得到，你信靠上帝。你信靠上帝，真的信靠上帝，你会有这个样子的领受。信靠神，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喜乐，并且以他为乐，就是你很喜乐的依靠他为乐。Okay. 十字架上的宝血是神的大能，基督是神智慧能力，世人不明白，只有世界上的人看为愚拙的信徒才会相信。所以今天如果按照保罗他讲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呢，你我都是在世界上看起来是愚拙的。这个我们才会去相信耶稣的哈，他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哈，但是没有关系，那上帝看我们是有智慧就好了，不要突然的相信，要持守福音的信仰，因为有许多见证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八节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保罗他说我有很多的见证人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啊，你的信仰要持守它。因为有很多的见证，好，信真道被圣灵带领成为圣洁，得就得基督的荣光，务要站立得稳，坚守所领受的教训，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最后，你相信上帝吗？我们彼此相交团契的光明中啊，彼此相交就是在神的光明当中，那个时候主的宝血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和过犯。所以你千万不要只记得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哦，这些经文我十岁就会背了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你不要忘了，他的条件在第七节。我们彼此相交在光明当中，他的血才能够洗净我们。所以在我们在讲说，你对神有信心吗？依靠他吗？那你就有这一些才真正的明白。我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东西一个一个挖出来，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讲说信靠神，你信靠神是什么？这里有好多东西啊。所以盼望呢，你知道了以后，你要离开基督到你的开端了，你可以去教人家了，什么叫信靠神？信靠神包括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叫做信靠上帝？ OK， 了解了。好，我们再来讲洗礼。新约当中提到七种洗礼，绝大部分的人讲三个就已经很不错了，七个。第一个，受洗归入基督，重生洗。这个重生洗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待会呢，我有一个附录，我把我《使徒行传》第一章啊里面呢，一个表格啊，把这个重生洗洗礼跟圣灵的洗礼呢，把它分得很清楚啊。所以我盼望呢，你要离开基督到你的开端，你对这个三个洗礼，你要熟稔熟悉啊。不要人家问这个，你一问三不知啊！你不是属灵的 baby 了 ，OK？ 你已经可以做这个教导人的了。那弟兄姐妹，你学了希望来书，写了我的作业，你就可以教别人了，而且把他教很好啊！要让他离开基督到底的开端了，竭力进入到完全了。重生洗很重要。 很多人到现在呢，重生洗是啥都不知道。水的洗礼，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OK，圣灵的洗礼，哇，天啊，圣灵的洗礼好多，好多人都误会啊。我待会会讲这个我们的这个表格哈，我一讲你就清楚明白了哈。新约里面还谈到摩西的洗礼，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OK，那边讲到呢。啊，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还有耶稣他也施洗耶。你去看约翰福音三章22节跟4章1到2节，耶稣施洗其实是他的门徒施洗，但是呢是挂在老师的名下哈，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大家都很明白很熟悉。最后还有一个受苦的洗礼，那这个呢很重要，路加福音12章50节，还有马可福音10章38到39节。受苦的浸，我要给大家一些额外的教导。那新约的信徒呢都被呼召要进入困苦的环境当中，是进神国的命定。我听那个叶光明牧师讲到，他说在一个宣教历史上，凡是进入到非洲东部的宣教士，每五个宣教士进去，四个就死在那里，你还敢不敢去？哎，没想到那是前仆后继的去，每五个死四个，只有20%的存活率。当年他们欧美的人士来中国宣教，我不知道这个死亡多少人，但是我相信也是蛮高的。那这是神国的命令，你要为主受苦。彼得前书讲了很多啊，我们也查过，哇，要照着主耶稣的脚中行哈，他为我们的受苦成了我们的榜样，你就照着他的脚中行哈，与罪恶抵挡相争，被神苦练试炼，管教如同儿子。哎，这个是希伯来书12章的信息，我们学会了顺服哈，就是我们刚才今天讲的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苦难学习了顺从。所以呢，你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呢，不是因为罪或是自身的错误，乃是为义为主受苦。OK， 所以你愿不愿意为耶稣受苦？这就是变成一个动机。我相信我们如果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的错误受苦，我自己犯的错误受苦。还是你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受苦，那这是有决然不同的。但是受苦是进入神国的命定，对不对？这个你跟我可能最不想要看到的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啊，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很多的苦难。那这节圣经在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哎呀，为什么呢？你要进入神的国，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难道上帝不能够让我风风光光、很快乐的进去呢？可惜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讲，他说在使徒行传14章第二节，他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章22节，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看，我们的命定，真的，我们的眼光是看着永恒啊，这些 艰难也不过是暂时的。OK，好。第二点呢，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当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也因为与主同钉十字架，就不再爱世界了。那为什么要受苦？就是操练与主同钉十字架。S，请相信我，这个。我们每个都在学习，你不要以为做牧师的教导这些我就已经通过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在学习。第三，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和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在天国同得赏赐。这边马太五章，这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你们要欢喜快乐啊，因为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受苦，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为义是为什么？为耶稣，为真理。最后，这是成圣的过程。他为了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有福，他要管教我们，管教用苦难。那这样子的方式，就让我们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是透过苦难来的。然后我们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受苦的浸、受苦的洗礼喜欢不喜欢？恐怕没有人喜欢。但是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将来天上的赏赐，你愿意吗？可能就是很痛苦，都说好吧。在犹太教有类似的洗礼哦，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它有不同的意义哦，洗礼啊，但是洗礼是应该是 baptismos，这是一个敬礼哈，但复数就表明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各种不同礼仪上的洁净啊。在昆兰团体当中呢，哎，它有很多洁净的道理哈，但是呢，基督教并没有啊，所以呢，基督教的浸水礼、犹太的教的洁净观念比较呢，这不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作者特别提这个哈，但是这个字也说明了洗涤的一个礼仪哈，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还有马可福音啊第七章第四节，讲到这些就是洗涤啊这个字 baptism 就是敬礼这个字，这个字也可以用在洗涤方面哈。所以这是七种敬礼在新约哈。那么我想花点时间呢讲一下哈。我们今天已经等一下哦，赶快下去。OK，今天的作业大概是希伯来书作业当中最长的一次，所以请大家稍微按耐心哈，因为第六章讲到这六项。离开到基督的道理啊，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呢，你学了这一课，写了这个功课之后，你真的明白你学的是什么，你真的明白这六项基本根基都打好。我们讲到这个三种敬礼的正常先后顺序，应该是第一个是重生，第二个是水，第三个是临近哈。但是呢，也有些例外。那么我讲受洗，其实应该讲受浸哈，但是呢，我这边是在讲受浸，其实我在今天的那些都是用受洗这个字哈，因为我还是习惯用受洗。就是跟大家讲，这其实是一样的意思。OK，好，那么我们来看哦，什么叫做重生洗哈？重生洗，你要分别重生洗、水洗。跟圣灵洗，你要看几件事情。第一个，谁是施洗者？谁是施洗者？施洗者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啊，因为这个重生的进啊，是圣灵做的。 就是圣灵做的。那你一定要读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因为这个是我们知道圣灵的。不是重生的洗，一个最重要，它这边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圣灵帮我们洗入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洗入 （baptize into），这个是超自然的作为，这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做的，因为洗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施洗者是圣灵，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哈。洗入基督的身体，是圣灵把你跟我重生的人洗入基督的身体，所以重生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你怎么知道？是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的肢体。所以呢，超自然，因为你接受了耶稣，你重生。那如何施浸呢？不知道。圣灵做的，在约翰福音第1章12-13节有没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人不是血气生的，乃是从灵生的。你说我接待了，哎，我就被重生了。所以呢，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都不知道。凡从神生的也是如此，也就是啊，哎，我重生了。什么时候的事情？不知道。圣灵超自然的，这叫做重生的祭，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任何人的，也不是任何传道人说：“哎，我把你洗进去了，你就重生得救了。”对不起，你没有办法超自然的把任何的人洗入到基督的身体。对不起。上帝没有给人有这样子的能力，这是圣灵做的啊！你千万不要越俎代庖啊，说这是我做的啊，不是，不是人做的哈。所以人呢，施浸者哈，最随喜就是传道人啊，信徒。我的意思，你没有职分，你也可以帮人家施洗啊。你不要说啊，只有牧师可以，不行啊，你也可以啊。你是属耶稣的，你是属基督的，你也可以哈。OK，因为你已经有权柄了嘛。那进入就是水嘛，水里面把它拿起来哈。OK，好。那但是呢，我在这边特别讲哈，水礼本身不能够使罪得赦免，只是代表罪得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是个记号，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那这个是水洗啊。再来看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施洗者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人进入到环境是圣灵，所以你看到哈，重生祭是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洗是基督耶稣把我们洗入圣灵，让我们充满了圣灵，让我们好像被圣灵浸泡。OK，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哈。信而受洗的信徒相信神的应许，圣灵会引导他，愿意向孩子向天父祈求。OK，路加福音11章13节啊，耶稣在讲说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啊，结果祷告到最高潮就是说，哎，你向天父求啊，圣灵岂不将更好的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灵是要求的。OK，主耶稣降下圣灵浇灌信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章33节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施洗约翰讲的，将来有一位能力比我大，我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但是我是用水施洗，但是他要用圣灵与我给你们施洗，他讲的就是耶稣，对耶稣。把我们洗入圣灵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圣灵的洗。所以了解这个意思之后呢，你就再也不会被搞得糊里糊涂的。特别第一项， 重生洗。OK，所以这个表格很重要哦。感谢赞美主，今天有参考的经文，自己去查考哈。你越查考，你就越明白，好不好？好，我们回到洗礼之后，再来就是按手了。按手呢也有趣哈，按手总共有这么多哈。祝福人的时候也是按手哈。这个雅各为约瑟的孩子祝福哈，就按手啊。大家记得吗？交叉哈。长子是马来西。结果他把右手放在以法莲，啊，交叉啊，哎，以法莲就变长子了。啊，献祭，民数记8章10节按手。那案例，民数记分四灵，摩西要交给这个耶稣亚按手分次啊。所以我们案例的时候都会分次，案例我们无疑牧师的时候，我们也按手，分次他，祝福孩子啊，小孩子来找耶稣祝福，祝福孩子，耶稣按手在他头上哈，医治病人，行神迹，分次恩赐，还有圣灵的洗礼哈，保罗他按手啊，19章第6节那些以弗所的门徒哈。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从来没有那个领受圣灵，所以保罗按手，圣灵降下来哈。啊，使徒行传8章呢，就是腓力啊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啊，可是行了很多神迹，就是没有领受圣灵，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彼得约翰去，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圣灵。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有。那个按手之礼在犹太教里面呢，它只有祝福而已。但是在我们教会呢，新约的教会呢，跟医治有关系，还有分次、特殊的恩赐、案例等等都有案例特别的事情哈。所以呢，按手是有很多的新约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不仅仅是祝福而已啊，案例啊，分次恩赐啦，这个案例圣职啦，还有圣灵的恩赐下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接下来很快的讲死人复活，死人复活，那最重要的就是死人复活跟永恒的审判的这两项就是比较教义性的哈，它。是基督教真理的基本要件。这怎么讲呢？因为复活的真理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会攻击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传道人每逢讲到必定提说复活，他们一直讲到基督的死，一定讲到基督的复活。所以呢，那我们讲到信徒的时候呢，他也讲信徒将来。也会死里复活，所以如果我们否认死人复活的话，那么新约圣经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死人复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信息，OK？因为这个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他认为不必辩论的，对，你们大家都知道复活啊，你将来也会复活，那。贴上了一张前书4章14节，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嘛，我就直接 quote 这个经文哈，他说：“你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死的人呢，会跟耶稣一起回来。那复活是信心的根基，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的信仰了。”这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8节跟18节，最后复活使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上帝。彼得前书1:21哈，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又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上帝。这是我们的复活的盼望啊！耶稣复活了，我们就有盼望。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永恒的审判。那永恒的审判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为什么？因为对于死后审判的事情呢，咱们中国的传统就是死后要去见阎王哈，你做不好了下18层地狱等等之类的这些传说，那也让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呢就知道哦，原来死后有审判哦，任何不公义的事情在那边就可以怎么样得以平反啦，你的冤屈就被伸了等等这些，也无形当中呢也深入到华人的心灵里面。但是在这边讲永远的审判什么意思呢？永远的意思就是你一旦被判定进入这个领域里面就永远了。就像我们在那边讲说，如果说你被判一个无期徒刑啊，你就永远没有出监牢的这个机会了。 OK， 那么永远的罪啊，表明一个广义的，就是你必须要接受末世论的教训。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对复活跟永远的审判你要认识啊，你要警觉，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跟我既然知道将来有一天你要复活面对上帝永远的审判，那么对于你今世今生你会怎么过是决定性的影响，你会预备的。你预备了吗？还是你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还是你惊觉说，哦，今生今世跟我将来去哪里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第一代信徒他非常理解。我总觉得现代的教会哦，对这个死人复活跟永恒的审判可能不是太在意，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主耶稣永远的审判只有两种结局，用这个永远吧，永行或永生啊。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他对分开那个山羊跟绵羊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啊，往右边的哇，永生；往左边的是永行啊。所以，我们信耶稣的都是右派，右边。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但是呢，我要提出来的，审判的结果只有两种 ，OK， 没有第三种。很多人以为说，哎，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对不起，你没有机会。只有两个，一个是进天堂，一个是下地狱。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要跟人家讲清楚啊，你不信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这不是吓唬他，这是真理。喜爱不喜爱听那是一回事，你必须要跟他讲清楚啊，这个是 your choice， 你的选择。 OK， 那最后呢，主来的时候义人复活，千禧年之后呢是定罪的复活。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这个审判呢是永远的审判，你没有记在生命册就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很不幸。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小心你跟我在这世界上，真的你真的信耶稣，你一定是照他的旨意行事为人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关，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只讲了三节哈， 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这个六项根基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如果现在不熟悉，没关系，现在正是怎么样，加紧这一些六项基本的道理，你要熟悉。你将来传福音，或者是你带人家门徒信愿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这六项你一定要清楚的明白，不要打马虎眼，不要说随便，那是关乎我们永恒的去处，所以我一定要非常的小心。OK，接下来呢，作业这次真的比较多，请大家见谅啊。为了要打好你们的基础，我也花很多时间在编呢，编这些作业，你不是随便写的哈，所以比较多一点啊。那净身作业呢也很多，这次净身作业呢有五大项的经文要你去查考。我再说，这个是为了奠定各位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竭力的进入到完全。我们根基打好了，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向上建造，成为一个漂亮的房子。盼望我们都能够打从心里里面认识主耶稣，行事为人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主啊，话语解开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对你亏欠很多。主啊，我们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些时候是很轻忽很随便。主，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在一次的在你的光照之下，我们向你承认，求主赦免我们，就是再一次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轻忽所交给我们的福音啊。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典，你光照每一位今天上课的人，你让他们明白神将福音托付我们，神要我们去传扬福音，维护真理。我们需要熟悉这一些，不是知识，而是把这些化成我们的生命。好了，我们真的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拿出来跟他们分享见证，以及传讲这一些的时候，是荣耀你的名的。阿爸父啊，你看到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成熟的第一步。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完全，以成为完全成熟的人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为的是要讨你的喜悦。我再次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就是给你发问哈，感谢主。今天的可能有很多你们不懂的哈，可能有一些你们甚至都没听。那我相信你们今天来上课，你看了听了这么多，哦，原来我都不知道。那也正是表明了我们这一次起码这一堂课算是还主要的支架都在那个地方， 对，今天信息量比较大，真的，这样，好，例题有问题。
哎，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分次零哈，那个地方我觉得我不是很理解。
哎，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要先问完还是一个一个问？
那一个一个问，分次零，你有什么地方
好，
不懂的？
因为就是这个是分次圣灵吗？还是说我们平常说灵的洗？就
这是分次圣，不，
耶稣洗入，把圣灵洗入我们。
不是，耶稣不是洗入我们圣灵，是耶稣把我们洗入圣灵的环境，让我们领受圣灵。对，那么圣灵呢？你领受了之后，圣灵就按着他的旨意分给你恩赐，OK？所以当我们讲 impartation 或是分赐的时候，还有分赐灵，因为有牧师他的恩高就是很强，他到哪里去，圣灵就跟着到哪里去啊。就比如说是我的老师麦约翰，他的聚会就是他只要站上讲台哦，圣灵就在那里运行了。有些人就会倒在地上，有些人就被圣灵充满，有些人就开始讲方言啊。像我就是以前就是理工的嘛，哈，我们这种逻辑思想很强的啊，只用左脑的哈。那被麦约翰一祷告，我就开始讲方言了，那就是圣灵很强的把方言赐给我。啊，所以在分次零的时候，同时也有 n 次会出现。OK，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就分次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那有些时候是透过人啊，牧师、牧者，有些时候是圣灵自己做所以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吗？分次零是这个方面的意思，对。
所以重生起是
圣灵的
你
作为，
现在圣灵作为，然后
对，
分次灵也是圣灵的作为，
分
对
次
吧？
灵是耶稣的作
是
是耶稣
耶
把
稣。
圣灵赐下来。所以当你说 “OK”，我要为你按手啊，比如说按手的话是在教会里面就是牧师的责任，牧师要常常为弟兄姐妹按手，为什么？因为牧师身上的恩膏是要给大家的，你们有一个牧师有恩膏，就是说他身上的恩膏应该是你的，是神透过牧师要给你的。OK，牧师有多少恩膏，他就可以给你多少。OK，那恩膏就是让你继续的被圣灵充满。OK。那也有灵，圣灵，因为当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的时候，那摩西的灵就传递给约书亚。当在民数记11章的时候呢，耶和华从摩西的身上把他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那也是一种分赐，所以这分赐的意思就是 impartation。所以其实牧师就是预备要给教会的，给教会的，你就尽量向牧师要嘛。所以每次说，敬拜完了，我就说有需要祷告到前面来，那个就是你来要恩膏的时候啊。来，当然就是灵的分次。也要小心啊！我身上不好的东西也可能会到你那边哦。虽然我认为没有了，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脾气啊，可能有一点点骄傲啦，可能有一些什么东不好的东西啦。所以你也要分辨啊，你就跟上帝祷告说：“哦，牧师的骄傲不要到我这边来。”OK，但是牧师要洁身自好啊。 我尽量把最好的留给你们，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牧师应该有的，应该有这种的操守吧。你们来我的教会，我总是会留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因为这种神给的就是神给的嘛，神给的就是要你给别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啊，教你怎么发预言，那个发预言你还是要学习的，但是灵的分次还是有的，所以这是你第一个问题啦。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这其实是我妈妈问我的，然后她就问我说：“你爸爸到底？你说他去天堂了，那你们的天堂到底是什么？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嗯，
那我们都知道说，我的想法其实是说，就睡了嘛，然后就等着复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像他们这样的问题，就说非信徒对于基督教的人死后。他说你们都说上天堂，那你们的天堂到底是他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
OK， 那这个问题真的是因人而异。我所谓的因人而异呢，不是我跟什么人讲不同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人而异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死后的世界的认识有多少啊。如果说他是一个民间宗教者的话 ，OK，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们会去一个地方哦，有点类似像阎王爷，但是阎王爷就是很公义的哈，要审判你过去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去的地方呢，是因为你信靠耶稣，你这一生一直信靠了耶稣，他会给你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存在。那这个就是一个我所能想到的一个，他比较容易明白你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那其实你也可以反问他说，那请问阎王爷在哪里？你要问他嘛，齁，要请他先回答你。对，那我们快乐的地方呢，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齁，不是他，我们快乐的地方是天堂，是耶稣同在的地方。他是我的主，他也是我的救主。OK， 所以耶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能够实质抓住的一个回答，事实上也是如此啊。因为耶稣他本来就是要带我们去天堂，永远与他同住啊，因为他把我们当作是新娘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他带领我们去他的地方，所以呢，你就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是永远跟耶稣在一起，因为耶稣在哪里，我们就会在哪里。所以耶稣在天堂，我们就永远在天堂。好，那天堂那个地方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眼泪，这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21章里面所写的新天新地。那个地方呢，你可以请他读新天新地啊，是启示录21章跟22章，那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
那现在呢？
现在你活着啊？
对，我是说，我们知道说耶稣，这就是我是这样回答是没错，我是照牧师刚刚你最后的回答这样方式说，就是与耶稣同在。可是我心里有困惑，就是我们知道说新天新地其实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就是在启示录也有讲说就是那些穿白袍的，就是赐给他们穿白袍的人说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公义。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回答的不是很，
恐怕要回答完全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有天堂的经历，那你讲给他听，他也不见得会相信。
嗯，
对不对？那我可以跟他讲啊，我到过天堂， 我看到一些事情，但也仅于我个人的经历，并不能够代表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我可以跟任何人讲说，我到天堂，我看到我的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的房子长什么样子，里面的白色是什么。 OK， 我可以分享一下，但是那仅是我个人的经历。 OK， 那不见得对他有什么的帮助吧。但是我们只能说，我相信启示录21章22章所讲的那我们就是相信这个。那的确我有个人的经历，我只能这样说了，不然的话的确是有点抽象了。但是死后的世界有多少人有经历呢？很少啊。所以这同时也就提到了信心的问题，你相不相信的问题。所以相信当然是基于我们个人的见证，还有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可能也没办法回答得很完全。不晓得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牧师。没有了。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好，再说我们这一次的作业比较多，因为讲到这个离开道理的基督道理的开端，也的确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那么最后请这个 Cathy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真的是接受了很多的很大的信息量，就是关于根基的六个部分。主要我们对你的认识，对于圣经根基的认识，都是停留在很多碎片上面。但是我今天感受到我们这个碎片已经被串起来，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去在这些话语上面停留，让我们能够借着思考，也更多的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主啊，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心智，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主啊，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开端的时候，我们必须完全认识这六个根基的开端。主啊，我们这六个根基的开端，我们在上面扎好根，我们就可以竭力的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不单是完成作业，我们更深的是要在这些根基上面好好的吃喝，好好的将这些话吃进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前行的动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在进入完全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圣灵来加添力量给我们。主啊，真的是这个信息量非常的宝贵，也很多求主帮助我们写作业的同学有那个从神来的恩典，能够又快速又高质量的能够完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特别求主纪念我们的牧师，这么大的信息量，不知道又要准备多少个小时。主啊，求主纪念牧师在你面前的劳苦。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